好，我们接着哈，这个我们从一看到他，因为跟迦瑟波他们三兄弟啊相伴，听闻到因缘法而悟心无际啊，啊，这个心能造一切法，啊。那从佛出家见觉明缘呐，就是说这个见啊，就是因为应该要以前面讲的心见啊，不能把它只是停在眼识。其实我们有时候因为有些大德他在解释啊，有些地方解释的可以，但有些地方就还是有点还是会觉得把他这个见。有时候对比其他地方啊，有的是啊，前面都有讲眼、耳、鼻、舌、身，但其实中间还是有差别。你不要他讲眼啊，理所当然后面讲耳就是耳识的耳，前面可以讲眼识，后面不一定耳就是那个耳，或是那个见不一定就是眼见的见，要看他的文呐、啊。因为我们如果了解唯识的话，我们知道眼识。他就看这些而已啊，能加以抉择的一定是意识吧，是不是？那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合当中，我们不能离开眼识，但不能狭隘在眼识，因为眼识色受法，它只是一个方便而已啊。哦，我们并不是着重在眼识啊，因为眼识让我们看到法，但其实是用心去抉择这个法，这个因为。眼识它只是限量境啊，它无法去抉择这些法的意啊，这个真正的抉择是在第六识，所以既然是如此，就不要把这一块只定在眼识，正如他说的心见清净，所以我们用那个词虽然叫见，也不能光只是把它定在眼见、哦、所以见觉明缘啊，得大无畏，从这里来的，好，那个大无畏精神，所以你看那个训老和尚啊，正念正心养出大无畏精神，度人度世，他正念正心，所以那大无畏为什么会畏？你要看那个能所，所以我们越是那种知见越窄，直取心越重，染污心水转之心越重。这时候你就很难自在，既不得自在，当有所畏惧啊！你看，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道理都一样。所以，那为什么会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就恐怖是在于最根源是在迷失嘛。所以，其实人的生死最大挂碍在哪里？不知未来。眼前一定要舍，未来却不可知，对不对？那为什么念佛有用？假如能预知时至，而且事先见佛，你会怕？我不相信。是不是？我常举例啊，这一个破房子，要你放下。不要，那一件给你，哪一件？那一件哪有可能？你不要骗我了，好，你要骗过去，我离开这一件，你把我打掉，那我那一件又得不到，我这一件破房子还可以遮风避雨，你跟我一直打掉，我什么都没有，哦，因为他信不过那一件是他的，甚至他连看都没看，你给他一个蓝图，啊，这个以后这一栋给你，他才不要。后来你跟他讲说这一栋盖好了你的，而且所有钱状你的，你不早说他马上搬，谁要住这一间？那一间那么好，我待在这里干嘛？这就求生净土了。所以问题在哪里？未知未信，对，迷惘于这种缘起，所以以世间缘起的虚实不清恐惧，所以你看所有的大德他们在面对这一关经常到最后，你看太虚不是智大师佛陀 他们经常会在突破他们的修行境界的时候，会经常遇到很多磨难，各种磨现前。啊，你想他们的突破都从哪里突破？用忍辱神功打回去，不是，那这样麻烦了。忍辱神功，用忍辱又能打人，这种不知道哪一门忍辱，对不对？他们唯一的东西跨过去的，绝对不是靠意志。就像金刚经讲，忍辱先人是怎么样？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是不是这个道理？或者他要割截身体，他不会撑。是不是？那我们看到那么恐怖，为什么会怕？我执啊，是不是？所以你要看我们处处恐怖在哪里，不要只停在表面，要给自己那个处处恐怖，对生死畏惧，对现在的爱别离求不得验证会的恐怖，对生老病死的恐怖，对无因自生都苦啊，都恐怖啊。另外一个闪，你闪得了？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一个人往生，你不拿这个来试看看？我们也可以是非常严肃的、悲哀的。那这个代表什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意义。那里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能力不够，代表我们对佛法信受不够，我们对自己啊能力对法。对自己没有信心。如果有的话，就是说，大家不要哀伤，佛法功德无量，法力无边，若有信受者，皆能离苦得乐。我们应该在这个时候为自己现在皈依在佛门当中，应该对佛法不要有一丝怀疑，我们应该安慰欢喜。那为什么我们要尽力？但其实我们有一种摸不着边、不全然信受的疑虑在中间，对生死有挂碍才会这样。不，这是人之常情。但你如果能知道的时候，就是说，就好像有的人很苦，你就讲不要担心，没事没事。你到这里已经放下，不用担心了。哦，好紧张，我知道你紧张，但已经没事了，没事了，放轻松，没事了，应该是这样吧？真的是假的？你看吧，我也没事，你看，对不对？你放下没事，但你呢？我有事，你骗我，你有事叫他说没事，那么奇怪。所以我为什么我们很难度人，因为我们有事，所以很难跟人家讲没事没事，是不是？啊，如果你信得过佛法，应该就没事。可是偏偏说信却很难信，信也不信，哎，就这样。所以说，我们在帮人家助念的，是不是真心？然后被助念的能不能真心？否则的话，那不是到最后助念的深信，被助念的深信，那就是一个一团和气，欢喜无比，是不是这样？哈哈，没事没事，所有的苦，就我们应该照理讲，见贤法师往生，其实我们不敢那么大胆了，不然应该放鞭炮啊。那我们能不能信得过？信得过的就敢放。信得不过的，我们就只有老实好好助念，或者信得过就放鞭炮，乔迁之喜不是吗？那现在以后你往生，人家也不敢放啊。我告诉你，你遗嘱就事先，而且不要说遗嘱，自己就买好一串，快抢烟给我，香给我，当鞭炮，好，乔迁。庆祝我乔迁之喜，出狱了。因为别人不敢点了、因为他们都有挂碍啊，那只好自己点了、不然怎么办？对不对？一点飘飘，好高兴哦！哎呀，这样，这才有趣啊，对不对？那个 所以我要讲说，这个世间呢、啊，哎，一切随缘啊，尽力但求尽力，但无论如何，修行在自己，嗯，哎，是吧？嗯，希望哪天真的有那个预知时至的放鞭炮的，但在从历代到现在，倒还没有一个临终放鞭炮的。看我们这边有谁创先例，对吧？哎，哎，放鞭炮。希望以后也有人让我能升起信心。你临终的时候，你的时候，我就送你，我送你红包，写上上面写的就写乔迁之喜，对，恭喜啊、哦，哎，啊，他送走以后，哎，要不要住念？不用，人家去住别墅，你跟人家住念。他从破房子搬到那边，我们只是羡慕而已啊！你何必在他的破房子为他助念？神经病，人家舒服的很。那到天上的，不要说到极乐世界，到天上的，你跟他助念，他连甩都不甩你，你知道吗？他 happy 的 不得了，他管你，对不对？那个乞婆不是在天上快乐不得了，见到阿难是阿难嘛，还是目犍连？他只是嗨一下而已啊！那个目犍连是吧？目犍连说：“下来，下来。”我是你师父呢，你要跟我嗨一下。他说：“你看嘛，其他天人都 happy 的不得了，连甩你都没有，我还算尊重你是我师父，还跟你嗨一下呢。如果现在建贤法师没有往生跑到天上，他也不甩我们了。我们这里吹冷风，冷的要死，他可快乐的不得了，跑来跑去的，嘿嘿，跑去哪里了？那就看他的因缘了啊。”我的意思就有时候就是，为什么有挂碍？为什么得大无畏？因为见觉明缘，在一切缘起当中了了分明，就是说对一切东西心知肚明，怎么会恐怖？是不是？好，成阿罗汉，微佛长子，因为智慧第一。好，你说哎呀，你比人家慢生的，你要长子长子。那个迦叶才长子，哎呀，人家不会分这个的、哦，对不对？我们比的是看谁智慧第一哦，不是长子。从佛口生，从法化身，为什么？佛说出法来，是不是？从楞严经里面看到前面，他们那个消我意结颠倒想，那不是从佛口生，从法化身，是不是这个道理？那我们现在第一个听法，我们被烦恼所生，我们这所有的慧命跟智慧善法不容易依法而生。照理讲，如果你能如实掌握这个要领，你那种心开意解，除他一分无明，就是增长一分法身啊。那从这里面转过来，而不是在那种继续轮回的颠倒。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个一下子一下子啊，变化很快。其实我们应该有一种空间有限，所以我觉得应该这个不是狮子过命亦水减，这命亦水减的意思啊，其实是寿命短了。所以当勤精进，慎勿放逸是什么意思？你再不觉悟，你就继续轮回，而你现在能不轮回的机会就剩下这些，对不对？你不要管别人长寿短命，你是你的事，你也不知道哪时候，是不是？我们老实讲没什么好庆幸的，人家如果走得安稳，你应该羡慕；你活得长，走得不安稳，他人家活得短，走得安稳。你不要在乎这一世的生命的短长，你要看的是后世轮回的苦乐。好，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心见发光，光即之见，思维第一。所以他是心见，所以那个智慧啊。所以他以心智慧照见，其实这个心见也可以表现在见闻觉知当中，都能怎么样 如实之见，心见发光，这个智慧光，光即之见，这个智慧落入到一切的分别当中，对不对？遍及一切，凡所有之见，你看事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则通，或无障碍。这就叫光即之见啊，是不是？没说挂碍啊，从不迷惑，从不颠倒，了了分明啊，是这样。所以这个东西并不是一种，只是一个笼统的境界。就像我们有些，当然智慧像火啊，这个一切智道种智，一切种智，它能遍知一切。好，那我们现在，就算我们不能对世间一切一切差别的智慧能都了了分明，因为这样只有火的智慧啊。但我们虽然无，就像说我们无法知道它如何诈骗，但我知道它假的，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药为什么能治病，但吃到最后我知道这个药可以治这个病，它治病原理我不一定知道，但它能治病，是不是一样道理？我不一定要像专家懂到很细微，但何妨我已经从我的这一方面的经验知道它这个作用，我也可以知其然，虽然我还不知其所以然，但也可以用，是不是？光即之见，思维第一啊！普贤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我已曾与恒沙如来为法王子。”所以他多久以前已经证得法身了？所以叫法王子。好，我们前面讲了，十方如来教其弟子，菩萨跟则修普贤行，从我立名。为什么？他这个成就。你看，以恒沙啊，火当中啊，能学习一切法，所以能修普贤行啊，所以从我立名，所以都以普贤为名啊。世尊，我用心闻，你看啊，前面是心见，我现在是心闻，所以它也不是完全耳朵啊。分别众生所有之见，所以这个不是用耳朵，这是用闻，一个是见，一个是用闻去感知，就好像我们有时候是用耳朵去听声音啊，那我们有时候是用眼睛去观察，用你看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现在闭上眼睛，但我们试着想要去观察，用一种观察的角度，一种观察角度就是心见，对不对？有一点要察明。那闻好像想要去接受这个讯息，这个我们在听啊，好像我们虽然现在不是用耳朵，但好像有一种像冷静下来听听，是不是？我们想要冷静下来感知一下众生要丢什么讯息给我，是不是这样？这就用心闻了，好。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我稍微静下来，这个之见我不是用，我也可以用心见，但我也可以用心闻冷静去感知他们的之见要丢给我什么样的讯息，是不是心闻？好，若于他方恒沙界外有一众生心中发明普贤行者，我以耳识成六牙相分身百千皆至其处。好啊，来看你怎么用咯。所以普贤菩萨你怎么没来啊？但现在有些人干嘛，普贤菩萨文殊菩萨都当假了，那你想就不要去了啦，对不对？你都把菩萨当假了，他还去，他去了你说诶你谁啊，我的普贤菩萨们很高兴来，就被他说你是谁，那只好离开。所以现在人几乎把很多东西都挡掉了，因为他不认为有普贤菩萨，不认为有文殊菩萨，他也不认为有观世音菩萨，他也不认为有地藏菩萨，这个时候反正这些法门这些救度在他身中完全断绝。所以我们要闻声救苦的观音法门对他们来讲不见了，文殊的这样的殊胜切掉了，普贤行广大行挡掉， 可惜啊，他们看不到普贤所代表的意思，他看不到观音所代表的意思，他看不到文殊所代表的意思，是因为众生愚痴，以自己凡夫之见妄称哈，用世间法极为愚痴，妄断圣教。这不但自己愚痴不得法益，而遮障一切众生得此法益，罪过无边呢、啊？对不对？完全没效了，没？我们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如果照这种观念，这根本不能听啊！为什么？普贤菩萨假的，我的哇完了，突然一讲全没了，后面讲的观世音菩萨也消失了，嗯，对不对？可是这你看他这一讲，这个心啊，我特别感知，就是说我们问的是如不如法，如果你如法，他会不会现前？我常要描述一个道理啊，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在修学佛法带着欺狂，所以我们求文殊不是真实信文殊，求普贤不信真普贤，求观音不信真观音。这个不是用感性哦，我就讲说，就算你表面讲的，但你那个心，你那个性跟，我就举例嘛，我不是之前上课。师父拜托啦，你看你是不是很恭敬？没有啦，因为很熟嘛。师父拜托啦，帮帮忙嘛，好啦，啊、就这样。你看马上感应，为什么？你为什么会用？虽然不是很，就是很亲切。哎呀，师父拜托啦，因为你真信啊。为什么你信？师父在呀、啊。那、啊、你知道为什么拜托有用？因为师父慈悲啊，所以拜托啦，是不是好啦？你看马上感应。但我们的啊，观世音菩萨到底有没有不知道？所以你一疑，心跟法就有间隔。所以这也不是你感性，这必须要从法上慢慢建立。观世音菩萨听得了我的声音吗？普贤菩萨是不是在恒沙界外，只要我一起念，他都能闻之。啊，趁六牙相，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讲的也不是那种用宗教情感的去强认知，而是我知道这种法界缘起菩萨的功德，应如何远离一切遮障，在现前缘起当中能彻见缘起空义，而不会被这缘起假象所遮住，所以在一切广大无尽分别当中，他无所障碍。以下听闻。所以那你如何会通？你也是同样发什么心？真实的什么普贤行，心中发明普贤行者，即下感应。是不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在这里面更加信受？那这个找到佛法的根源，给予内心里面实在的信受，刹那之间诸佛菩萨显现，诸佛菩萨啊、哦，感应道交难思议，我此道场如地珠，诸佛菩萨引现中，是不是这样？是啊，问题是你信不过。为什么信不过？愚痴。所以你把一切本来诸佛菩萨一念间即到眼前，也被你这个愚痴遥遥相隔，见不到。啊，你看到众彼障身未得见我，我以其人暗中摩顶。哎，也就是说开始接触了。一分一分，我本可以给你全分，但我只能逐步逐步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能信受。好，你如果能全然信受，感应道交，是不是？好，永护安慰，令其成就。我问圆通佛，我说本因，心闻发明，分别自在，思维第一。是不是？所以他用，当然这里强调的是我用心闻分别众生所有之见。那所以说我们讲上，当然这个之见其实背后并没有明显会通到那份空离。那前面他讲说，其实这个前面里面跟那个舍利弗 有雷同之处啊。啊，他也是见到种种变化，一见则通，因为他最主要是到最后也是从这个缘起。那现在是偏重从舍利弗跟那个普贤啊，偏重讲他的妙用功德。但其实我们也知道，他之所以能妙用，必须怎么样？从空出假。他不从空出假，就会被假给障蔽了。他为什么在一切假中、一切之见当中进出自在，无所障碍？当然不执啊，不执才会这样。所以我们有时候我经常这个就是在很多地方一直反复的跟大家提醒，人的自在心自在，就比如说心解脱、慧解脱。心解脱就是不被烦恼束缚，慧解脱不被愚痴束缚，是不是？那这一个自在都没有，因为你处处粘着，那你这么一个心一粘着，智慧一粘着，那个智慧一障蔽，那个心就在那里懒着，就被烦恼束缚了，是不是？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说我们不容易在这个地方看到这个那份被自己的习性捆住的那个跨不出去的那一个束缚，是吧？所以这时候就会形成一个观念，就是当很多束缚的时候，他有时候跳不出来，有时候是需要比如说饮食睡眠啊，这个你现在是跳不开来，所以你需要，但这个需要当中你又会知道不能太多，太多会加重烦恼，对他的依赖感。那因为我就把所有我现在暂时跳不开的烦恼尽量减为最低，叫边际，让四世供养大道边际就好了，就是再少就不行了，但多就多余了，多余就会挂碍，就会种种一切，所以我就把很多东西就少欲喜足越来越低，然后就在以这种基础上，因为没有它不能修，好，一旦可以就开始修，修的时候就是慢慢远离这些挂碍，我这时候才有这个才是知道说，我现在这个束缚、这个不自在啊，我无法远离，但我不能在这个不自在里面去用不同不对的态度去面对它，在一种表象的不自在里面，竟然用不对的方法、世间染入法去寻求自在，啊，却不问他这个不自在其实根源在哪里？是什么？你的慧跟你的心不解脱，所以这个不容易看到这个不解脱，反而从知末上、从世间法上寻求他的自在跟解脱啊，这时候就完了。一开始方向错，他只是越来越沉重而已。好，所以因为普贤菩萨是因为这样发心，所以他如果因为菩萨像观世音菩萨也是，他们既有时候有些人是因为苦而觉悟，有的人是因为悲心而觉悟，有的人是从自身挂烦恼里面挂碍，有的人就一开始觉悟然后突破出来，但有的人是常利益众生，尤其那种不断利益众生当中深深觉得自己不自在无法利益众生，从这边增上的，所以他的菩萨在发心持戒一定会顺向悲心的。菩萨如果住在深山，他也绝对不会是偷懒那一种的。为什么？他不会安逸在那个安乐境，他会怎么样？他因为他是为利益众生的，所以他即便远离人群，他也不会停在人群，就是远离人群在你极尽处他不会停，因为他当初远离人群是为悲心，这个状况跟一般不一样。好，我心闻发明啊，分别自在啊，能分别自在，就是我讲说他能在这个诸法的究竟意知道，所以他即便善于分别也不会动摇。然后再过来孙陀罗难陀，就是难陀哈，佛是亲弟哈，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初出家从佛入道，虽具戒律于三摩地，心常闪动， 未获无肉，世尊教我即啊俱吃罗啊。这个就是舍利弗的舅舅啊，长爪幻智啊，观鼻啊，观鼻端白啊，我出地观金山七日，见鼻中气出入如烟，身心内明，圆动世界啊，变成虚境，犹如琉璃啊，哎，化为如犹如琉璃，烟相渐消。鼻息成白，心开漏尽，诸出入息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世尊记我当得菩提。佛问圆通，我以消息习久发明，圆明灭漏，思为第一。好，因为他说，你看哦，我虽具戒力，但于三摩地心常闪动。好。所以戒律作为我们在增长这个定跟慧啊，它有它的必要。但问题，我们由戒生定，由戒生定是因为戒本身的资粮，它是成为定资粮的。我不是常讲，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在戒上的防范，是不是也相对的对无欲无盖能对治？那无欲无盖其实是藏定因缘，所以其实它本来就连在一块。但问题，当我在这一方面，我只是持戒，但我不往内心细微处，这时候我的这个戒还是停在一个表层，就是立于戒，但我没有定供戒，我没有道供戒，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变成我虽然在，比如说我念佛念的专注。我持名号专注，但你名号这个粗的可以专注，但没名号里面的细的东西啊，你就看不来，是不是？你看不到那个细处啊，因为你的心是在这样的粗的环境底下，你能看的就是这样粗。你一直以这种标准，我不是举那个滤网啊，那个滤网，如果你是五公分、十公分的，啊，只能滤。那个底下的之上的底下的你滤不到啊，所以我们的心用这样的粗来持守戒法，更细的那个微细的躁动你看不到，你必须要用更细的角度，否则你看不到。所以我不是讲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一直只是用名号的话，你这个一的名号，这个粗的东西啊，不容易看到名号持名号背后隐藏的那些烦恼心。所以这时候有时候必须名号放下来，你没手抓了才知道你的不自在。你持名号的时候的自在，不持名号是不是就自在？未必啊，哎。好，所以这时候因为常闪动，未获无漏啊，所以世尊教我及居士罗啊，观鼻端白啊，这时候就看出入息啊，这个金三七日只有三七日哦，为什么？因为他们平常摄心了，持戒了，所以他们在三七日中，当然这里面其实像我们现在啊，您能想一想哈、哦，你我如果到过印度啊，到了晚上能干什么？真的还不能干什么，除非你有蜡烛，或者更乡下的话，当然连现在都没电，你们能那，你弄个就坐着聊天也是，你在哪里？按一片啊，所以到晚上能干什么？真的还真的不能干什么嘞？看书、看电脑，哪有可能？所以现在。真的有时候必要干脆我们就用发电的，时间到就停止发电啊，怎么办？先让你闷几天，闷到最后只好学打坐，因为什么都不能干啊，你要干什么都随你，就是没电。我现在不用特别管你，我就只要没电就好了，就疯了。信不信？看书没电啊。那、你说点蜡烛烟很臭的，所以到最后逼着你眼睛看没有，听鸟虫叫、要攀岩没得攀，也看到脸都看不到， 到最后只好往内看，因为往外看都没有了，就整个乌漆抹黑的。信不信一下子就很容易摄心？你往外攀也没路哦。你想还是每天哦？你现在假如你关在一个地方，早上起来没人跟你讲话，对不对？嗯，就那个晃，风景很好，看久了就这样，嗯，出来，嗯，就这样晃，嗯，啊，刚开始会受不了，因为真的是很乏味啊。啊，这时候要是能从这种乏味当中慢慢把心说，那不然往里面找，因为外缘没得贪，那就往里面。所以你想在那个时候的人为什么三七日就能这样，因为这够无聊的嘛，能管呼吸不然还怎么办？但我这样讲他们就乱讲，我那么无聊。你才无聊的，我无聊。那我因为这次耳朵他突然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就杂物太多，攀缘性太多，就变成日夜难分。那如果你像到最后要么打坐，要么用功念佛，而且还不能看经哦。到最后只有养成了早早睡。啊，可是早早睡也可以哦。问题是你要真的还能贪睡也可以哦。问题是你今天睡很饱，明天不一定要能睡那么饱，因为已经睡很饱了。你是久没睡才会很喜欢睡，你要天天睡很饱，你会觉得快乐。你能想象？整天暗黑黑的，这样到房间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这时候能做什么事？是不是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因缘，是不是有时候先干脆就把它啊，不要什么功课，就只要把，我也不用什么教你、约束你啊，要监督你，就是时间到了，你们要玩也可以，就是灯全部停掉啊。很热呢，用扇子；很冷呢，抱棉被；还冷呢，那我也没办法、哦。为什么？古时候不都这样？还能怎么样？所以你从这里慢慢远离你对世间攀缘的习性。你信不信？当慢你慢慢远离的时候，你的心就不一样了。还没。嗯，对，是不是？因为没停电，所以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要是待会讲完课停电，你就不会急着举牌说师傅时间快到了。所以我们还是待会就停电。所以你看啊，他说刚开始啊。看鼻中气出入如烟、哦、再过来他呢你看身心内明，这时候因为他看到这个其实观呼吸啊，到最后那个如烟也越来越白，也就状况不大一样，就那个类似事相相似相现出来了、哦、那你看到这个身心啊，你会看到就他全部在那个，因为气看不到形象，可是你看到他流动，那个风大，流活动的时候，身心虽然有，可是他竟然能贯穿，所以看到那个身心内明啊，圆动世界啊，啊都有，但其实不是密实的，因为你会看到气从头到尾到脚，就看到那个气的流动，它进进出出这样啊。变成虚静，犹如琉璃啊！烟相渐消，鼻息成白，是不是？从烟到变白啊！心开漏尽，出入息化为光明。嗯，这不跟我们讲那个观无量寿佛还不是一样？他从赤色变白骨，白骨变琉璃，琉璃变放光。化为光明，你看，那原理一样啦， 你会看到那个心越来越细，当我们心的那个直取相跟那个染污相越来越少的时候，它自然现出这种越来越透明。第一个通透清净光明，会有一种身心那种实在感的身见直取会越来越弱，所以身见会越来越透明，越通透越清净越光明。这个相会跟你的心清净会跟它相对应的产生。好，照见十方界得阿罗汉啊，所以世尊如果问我，记我说过可以得菩提，那问我圆通，我就以消息哈，就是我从习当中慢慢这个习相啊，这个习相从习相慢慢这个习相也不见掉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对一个东西是不是具体，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我不是举那个牛粪一团，可是当我们开始把牛粪一直在分析到最后牛粪不成牛粪哈，乃至我们把这个形成的臭味再分到最后臭味也不成了，因为就被分掉了，所以这到最后可能现出的是清香味的，对不对？是啊，好，就一直吸到最后那些本来和和的那个固执相已经被分析到不可得。好，所以那个长老他不是在我们观那个观到最后，你看身体啊本来是很具体的，然后最后剥了皮的肉啦骨啦、肉还有血，到最后肉也没办法，剩下骨，骨慢慢透的时候，到最后就变成那个人形在，但就是光明通透，那个人形在但没有实质的，就像只是看一个非常清净，就是有那个东西在动，但都是非常清净光明的。为什么那一份染污的染污相慢慢不见掉了？所以化为光明，照十方界得阿罗汉。你看哦，当以出入习去观，其实我们要讲说，心通遍一切啊。这个习是不是也由心带的？所以当这个习没有的话，他看到由心所带的习气是周遍的哈。好，习久发明啊，名缘啊，这个由那个习啊，习尽之后啊，那个性的清净相现出，名缘昧漏思维第一啊，这个就是烂陀啊，他所提出来的哈。再过来，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我旷劫来辩才无碍，宣说苦空，深达实相，如是乃至恒沙如来秘密法门，我以众中微妙开示，得无所谓。”啊，世尊知我有大辩才，以音声轮啊教我发扬，我以佛前诸佛转轮，因是之后成阿罗汉啊。这个也是这个跟那个普贤行哈、跟舍利弗一样，比较偏重他因什么样的功德发心，而依这个因缘而更入实相哈。所以他是因为他说从以前旷劫来辩才无碍，所以他善宣说苦空，那以说当中误入实相，所以这个变成以他这个就是善处，比如说前面那个有流失病的，就是依他的苦恼处，啊，这是依他也善法处，他就在这种说当中，好，然后以这个在增上的哈。所以知我有大辩才啊，就以音声轮啊教我发扬啊。所以我以佛前啊诸佛转轮，因是之后成阿罗汉。所以像比如说我们在说法，我们在听法，你不要，这是你说法，你听法是不是有法佛法引导，你说法是不是也会这样一样哦。我们这个没什么大能力，有时候再讲一讲啊，有时候那个脑袋混两个呢，就跟他讲，越讲讲到最后心里偷偷笑，为什么？就在说的当中竟然把之前未会通的在说当中通了， 那个通的感觉在啊，说照说。这有点很有意思，就是在说法当中竟然无意间将不懂的地方给会通住了。因为有时候你刻意要去弄的，你就是你刻意的心，刻意心遮住了，所以在说法的时候，那一份意乐心说的时候，竟然那个遮障不见了。因为你不断在说那种挂碍心，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说法越挂碍啊，越挂碍的那种讲不流利。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不要太在乎那种面子问题，一定要抓出说法的热忱。我不是之前大家在学讲一直在讲这个，不是成绩，不是表现，是说法热忱。那一个把这个心抓回来，你说法就比较不会障碍。你就是把道理懂，你自己收益，那你只是在说你的那一份体会，然后愿意听的人受用。那这份热忱会让你齁比较不会在其他枝末的这种这种面子啊这些挂呀影响。你因为你的热忱，所以在说法当中就比较容易互相会懂。像我们来讲，虽然我没有这种能力，但其实我们的学习也都是在讲当中。我们的确是在讲当中一直会懂的。是不是？因为你光听会以为懂，但你讲的时候就挡住。当你不断熟悉的时候，你所学的也就是在这种反复讲当中会通的。罗诃罗不是如此吗？罗诃罗是如此。所以这个说法清净其实在增长智慧，你看它是因狮子吼成阿罗汉的呢。是不是？那说出清净法能降伏一切烦恼，这不叫狮子吼。是不是？这叫狮子吼。所以在说法里面，他你看他反复通达这些道理，那这样的一个法的贯通，对自己的烦恼的降伏有很大帮助啊！就因这样，他你看诸佛转轮，诸佛转轮成阿罗汉啊！所以，世尊应我说法无上啊！佛问圆通，我以法音降伏魔怨，消灭诸漏思维第一。嘿嘿，这个在的确是这样。在哪个地方类似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当然我刚才讲的那个罗诃罗是一个道理。那其实在经典里面，以因为说法而误入的都有这种，他也都鼓励说。所以因为说法误入。所以像这个道理啊，就是说我们不断在反复法音，其实可能不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尝试过，其实当你如果很真实告诉大家，你在同时告诉大家，不是只有文字哦，是你的心跟你说的法是配合的啊。所以你叫人家放下的时候，你也是用放下的这样。所以这个心会，你不断用法跟人家讲，而且你也是依着法在思维。所以这时候有时候也会有类似说法，如梦中说，如大作梦中佛事。那很特别的，就是说你同时在应对说法，但你的心也同时安住在法的观察。就有点在做梦中佛事啊，方便视线。虽然我们没有达到那个的哈，但问题它并不妨碍，可以这样训练。因为在以前在做的时候也有类似尝试过，所以那时候有一次我就试着边说，甚至有一次在建议弘法的时候啊，大家在做，我也做这样观察，师父就讲说，就师父就突然走过来，这可以修的哦。其实我自己在观别人不知道的，只是我那时候新学啦，试着把所学的，就是同时引导犯人，就是那个囚犯他们在做忏悔，所以我在唱往昔所造诸恶业的时候，我的心是一直放的。 那种感觉不大一样。哎，那也有一次就是，在上课，在学院上课，啊，我也自己在上的时候，自己也随着观。你有发觉这种，既是面对，同时又安住在正念，就是说他的心是同时尊重眼前，但不是整个心流露出去。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是你同时能如实观察，同时在这个观察当中，心是内摄的这样。啊，其实我那时候在训，我在那里自己试着练呢、啊，哎，哎、啊，下课的时候有一个学生讲说，老师，你刚才在说的时候，我整个鸡皮疙瘩全部跑出来。哎，啊，其实他大概也不知道，我当初其实是试着在观的。啊，当然这个都是不成熟，啊，只是说我不认为，有的人认为他很难，我不认这么认为，因为在很多现实当中，只要你在这个，你如果从缘起空这两个相即意上来讲，你就不会产生。要么掉入有，要么掉入空，你就能既不否定现前人的这些因缘，就好像我讲有没有我相，有啊，但我相真不真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真的不可得，因为实际上他也只有这样，所以我们地同时众生因为这样有这种苦恼，因为这样的苦恼需要这样的接引，因为这样的方便对治，也需要这样见智引导以就近对治。所以我们不否定方便对治的一个妙功德，因为如是因缘果报。所以这样的道理了然于心的同时，在面对的时候，既能守住根本，却也能应对，这个可以练习的。但这个要你比较熟，或者的话你会两边抓不着啊。这个以前我大概这个之前很早了，这个也很早了，就有类似练过。那因为我们的定力不够啊。定力不够就容易在观当中轻易境界来就岔开来，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跟人相处最难，修禅定的人啊，外面境无情物简单，因为他不会跟你扰乱，最怕的是友情人，他的言语动作表感情这些东西啊，这个情绪啊，这些互动最容易动人心。所以为什么修行到最后会有一段还是要循机进出，因为那个心人跟人的互动那个劲太强啊！你跟外面这个花花草草的、啊、这些东西啊，这个你本身也不是那么 care 它，所以它对你的心的抓取不见那么强，所以有时候也会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